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它已经与昔日有所不同。由于一年前对国内改革运动重开绿灯，它的经济建设发展突飞猛进。去年全面经济增长 12.8%， 私有企业部分增长高达 50%。 当然，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可靠，增长的部分相当多的属于账面盈利。尽管如此，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师，希望以1978年的水平为基数，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，预计到1994年底能实现翻一番，到2002年渴望再翻一番。乐观主义者预计，经过大约一代人努力的时间，曾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。究竟能否实现，还只是人们的猜测。不可否认，中国已是亚洲议论的中心，下世纪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。中国现已满怀信心走上改革开放道路，已克服了他最大的担心，即中国的形象就像一朵莲花，暴露在空气中就会枯萎。19世纪谨慎的洋务现代派人物曾国藩说，我们要向野蛮人学习的东西只有一件，坚船利炮。今天，这些长久的怀疑似乎已经消逝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人相信，中国人能学习西方的科技并参与世界竞争，而不用担心会失去自己的灵魂。省市县乡各级都竞相争夺对外开放的第一或最多，中国最南部的海南岛夸口要成为第二个香港，东北部的山东半岛，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孔子的故乡，声称要尽快赶超韩国。上海希望成为长江流域地区的龙头，并恢复其当年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。同样意义深远的是，海外华人企业家正积极努力与大陆建立商贸联系，旨在把东亚建成独立的经济发展地区。早年移民海外的华人在东南亚建立起工商阶层，他们的后代与台湾、香港一道，正致力于建立一个某些有远见的人所说的大中华。自1949年以来，北京与台湾的代表首次正式会谈于1993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。新加坡是个华人人数众多的国家。尽管双方只谈了有关政府间接触的问题，但坚冰的融化预示着将来会有更大的动作。对某些亚洲人来说，大中华在语义上是一把双刃剑。北京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，一个高科技武器库，用来保护其日益增长的利益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资深学者罗伯特·斯拉卡皮诺风趣地说，仅仅几年前，中国的邻国主要担心中国软弱可欺，像一盘散沙。今天正相反，他们担心来自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上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威胁。世界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并不感到陌生。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就已经成为自由市场商人的乐园。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巨人停办集体农场，谨慎地开展对外贸易，谨慎地为实验特区引入外资。深圳特区就是其中之一，它当年曾是一个毗邻香港的边境检查站，这些改革的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。去年一月，邓小平到南方视察，他来到深圳，大家称赞深圳取得的成就，并预言深圳将随亚洲四小龙，香港、台湾、韩国、新加坡之后，成为第五条龙。一位南京大学教授说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，气氛都整个为之一新。人们相信社会正向着更大的繁荣迈进。近几个月来，速度更加快了。有关进出口贸易收益、引进外资、股市、建筑业、服装零售、夜总会等各业的消息加速了中国的发展步伐。 数百万的中国人下海经商。一年前人们还不曾知道的自由权，现今已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强烈愿望，自由选择职业，去外资企业应聘等。兰德咨询公司乔纳森·布拉克说，成功孕育着成功，在全中国都登上改革的列车后，再停车已难上加难了。然而改革仍不够全面，现在仍主要局限于南方地区、沿海地区和城市。在甘肃这样的内陆省份，许多人的生活勉强维持温饱，一些人仍住在窑洞里。在西南部贵州省的一些偏僻地区，一项调查表明，一些农民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逝世，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，更不知道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谁。然而沿海地区和城市总是社会革命的温床。这一切中令人吃惊的是，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发展如此之快。去年四川省会成都市出现成千上万的蝶形卫星电视接收天线。西方人布拉克感叹，成都一夜之间就地球村化了，这些变化对几亿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，这里有，别处有，到处都有。新兴的深圳和其他经济开发区产生越来越多的大款，这给中央政府提出一条实际的选择，尽量放宽特区的特许自由。到1992年底，全国已建起8700个开发区，一年前只有117个。驻北京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说，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，大大超过戈尔巴乔夫或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。上海市外贸委员会副主任说，再把门关上已行不通。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和研究人员认为，中国与邻国和西方国家竞争太着急了，房地产公司占用耕地过多，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，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农业生产技术的用武之地，在家乡农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。这些贫困的农民沦落为盲流到外地谋生，目前总人数已高达1亿。这个自由的人口群体相当于日本的全国人口总数。密执安大学学者肯尼斯·利伯瑟说，这个人群总人数有潜力发展到2亿甚至更多。甚至在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的同时，犯罪娼妓和吸毒人数在新兴城镇迅速上升。政府官员是否比过去更公开的腐败是另一个问题，在这里暂且不论。不安定因素主要有2个，通货膨胀和贫富两级收入差距加大。如果信用扩张、股市投机、房地产公司的气泡破裂，那么北京政府应负责任。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评价说，中国的局势从整体来看似乎很乐观，但不论哪一方面，你仔细一看，则情况很不妙，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。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雷认为，这个缺少的环节联系两个阶层，一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转化的清朝官吏阶层，一是1949年毛泽东所转化的农民阶层。这两次转化带来相当大的震动。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受地理环境的制约，内陆地区封建诸侯割据，边疆由游牧民族守卫。孔子强调国家统一的思想来源于统领军队抵御外族入侵的需要。中国文化不是像爱默生蔑视的那样呆板单调，而是指聚集的村落，由只对皇帝负责的文官实施行政管理。黄仁宇在《中国大历史》一书中提出，直至近年来，这两个阶层才在利益目标上融合，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国家。伯克利分校学者斯卡拉皮诺提出， 在中国国内举行的合作性交流与国际交往同样都具有革命性。去年他在成都出席由西南四省联合主办的会议，会议的动力是我们如何修建公路、铁路和通信设施，来把与我们相邻的东南亚国家连接起来。这种奇特作用的重要性再夸大都不会过分。不论政府会说些什么，雄心勃勃的城市都在建立证券交易市场。今年三月召开人民代表大会，一个通常是彬彬有礼的立法机构，代表们在会上并不掩饰自己对长篇大论的官方报告的厌倦情绪。在古都西安，37岁的房地产开发商王国庆说，我们这一代人更渴望学习，喜欢变革，我们要在新环境中立足。兰德公司的波拉克说，现今社会正经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变革，恍若隔世，已经很难把它再套进一个十分传统的结构中。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指出，在经济社会中，中国人正经历一场个人自由的无限扩张。像1988年的韩国那样，北京为强化其在现代世界的地位而申办在北京主办2000年奥运会，在世界强国中占有一席的前景，为这个拥有 11.7 亿人口的大国添注了新的活力。中国能像官方最近预计的那样，在2050年达到6万亿美元产值的经济水平，超过日本吗？中国在过去的14年中，年平均增长率达 9%，外贸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份额大幅度增长。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高速度增长区域内。大陆中国人认为，不论小龙能做什么，妈妈龙更能轻而易举地做到。爱默生1824年把中国称作木乃伊，埃及、亚述、波斯、巴勒斯坦、完美的希腊、傲慢的罗马等为我们留下艺术、经验、伟人的记忆和著作，这些国家给我们留下古代城堡的废墟作为他们自身的骨骸和纪念碑，中国则是自身的纪念碑。如果是这样，中国已展示出其震撼世界的富有活力的形象。中国使东亚地区不再是面向西方的出口地区，而是自立自强的完美文明。海峡对岸的警报。随着双方走近，小小的台湾的繁荣能成为大陆改革中民主的榜样吗？纽约时报的记者观察试图看清这一问题。小辣椒往往是最辣的。这是三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对一青年团体讲话时引用的中国谚语。把谚语用于今天的新形势下，这里提出一个难题。台湾从独裁统治演变为经济发达并享有一定民主的地区，它的进步是否能成为北京的一个榜样？这个提议是可以争论的，虽然不是在北京。台湾、韩国、香港和新加坡并列为亚洲经济发展新四强。虽然对大陆来说，台湾只不过是第23个省。外交上，台湾很孤立，只与29个国家保持有正式外交关系。经济上就不同了，台湾有820亿美元外汇储备，人均收入达10000美元以上，在世界上列第25位。1992年外贸进出口总额1530亿美元，列世界第14位。台湾与美国和法国签署主要军火协议，并且与中国大陆同在为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而努力。这对于一个只有2000万人口的岛屿来说，已经相当不错。而大陆有11.7亿人口。即使李登辉政府已停止过去反对北京政府的宣传，普通民众则直接把台湾经验的信息带到大陆。认证会计师明 一年数次赴大陆福建省免费为同行讲学，讲解资本主义、股市交易、税金冲销。学生们似乎对他所讲的台湾实力更感兴趣。台北市经济学家兼出版商查尔斯 H.C. 高已经在大陆高校做过关于台湾经济发展的数十场报告。今年7月，高将主持在江苏省召开的一个2天的会议，会上两位台湾著名企业家将做主题演讲。专家学者还不是唯一把这一信息带到大陆的人士。台北城市大学学者说，台湾在近几年中有400万人到大陆观光旅游，他们带去了大量的礼物送给亲友，还有许多钱。他们的富有和休闲旅游无疑给大陆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们所接触的人会问自己，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一切？在蒋介石率领其200万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之后的这些年中，台湾与大陆就几乎都是对方的镜像。像大陆一样，台湾经济也是政府控制的。在20世纪50年代，国营公司如垄断型的台湾糖业公司，一家公司即占全岛工业产量的 95%， 现在只占 5%。 50年代，蒋介石政府制定了2项经济新政策，促使经济起飞。一是土地改革运动，使农民占有生产资料，并大大增加了购买力。另一项是与工商业界达成的协议，大体上就是你们一心一意挣钱，我们负责政治事项。这2项政策都意在抚慰台湾当地人，他们把国民党残兵败将视为外来少数派，最终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，经济自由化逐步渗透到政治领域。1988年，蒋介石的儿子和继承人蒋经国发起了谨慎民主化运动，包括宣布反对党的合法化。他还指定在台湾出生的李登辉作为政治接班人。在1992年大选中，主张台湾独立的反对党民进党获得31%的选票。2月，李登辉任命台湾籍人省长连战接替退休的郝柏村将军任行政院长。在经济方面，台湾已没有什么奇迹可言。台湾岛内只有一家企业，中华石油公司，通常被列入《幸福》杂志每年公布的世界级500家大企业，其余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，其中许多依然是家族式经营的作坊式企业。政府放弃对公司的拥有权，用税收做杠杆来鼓励对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工业行业投资，如计算机工业。国家经济计划作为指导性而非严格的强制性规定，台湾经济计划以4年或6年为单位，不用大陆5年计划的标准。前任经济金融部长李国鼎是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承办者，他现在相信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投资办好教育，学校培养出一代代的技术工人、经理和科技人才。遵循中华民族的传统，进入重点学校要经过全国统一考试。这样一来，知识精英阶层中也包括许多出身贫苦家庭的子女。36位政府部长中，21人有博士学位，5人曾担任过大学校长。面向未来，一些台湾专家相信，大陆也将经历与台湾相似的压力和紧张关系。专家还认为，北京将最终给新生的工商企业者更多的旅行自由，放松外汇管制。正如台湾那样，工商界在大陆将成为不同意见者，他们支持那些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的政界人士。出版商查尔斯与许多人观点相同，即20到30年内经济力量将会导致台湾与大陆统一。他认为，台湾最好的策略就是在大陆投资，与大陆进行贸易往来，因此成为大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按照这一设想，台湾和香港能向大中华提供资本、管理、市场经验、国际观等，他们实际上 已经这样做了。大陆官员坚持台湾的模式并不适用，他们强调台湾经济发展的阴暗面，无止境的高消费热和污染。西方的外交和经济学界人士普遍认为，双方是否仍在酝酿继续对峙下去？他们注意到，在内地与台湾于今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官方会谈中，虽然会谈的议程只商讨犯罪及走私等次要问题，但会谈总要涉及更大范围的问题上。北京和台湾都没有提出关于统一问题的明确时间表，耐心是中国人典型的美德，实用主义也是的。大陆与台湾间的迅速增长的贸易关系，不用很长时间即可使双方事实上的相互依存形式不可逆转。